国民党的反动团长孟云清，这小子真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。他命令刽子手李焕拎着那口少林宝刀要大开杀戒，处斩127名无辜的群众。这个李焕呢，就是吃这碗饭的，在他的刀头下死的人不在少数。今天一看来买卖了，县长大人、团座大人都在场监斩，这一口气要处斩100多人。完了事儿，得重重的赏我呀，我得卖卖力气，露露我的手头，尤其呢试试这把宝刀的钢口。他下了监斩台，走上了断头台，往四周一看，周围的围观百姓是人山人海呀，人多了就人来疯。这小子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把掌中刀刷刷晃了几晃，大家发现这把刀是寒光闪闪，冷气逼人呢。李焕心说，这刀怎么这么好啊，哎，我要有这么把宝刀，我一辈子算烧了高香了，今天先试试头几个怎么样。想到这儿，他奔第一个来了。第一个受害者姓王啊，是老实巴结的种地的农民。他到了姓王的人面前，冷笑一声：“伙计，先拿你开刀了啊！你放心，这刀快，你受不了啥罪，你闭眼吧。”受害人到了现在无可奈何，真正把脖一伸，眼一闭，那意思少遭点罪。就见李焕把鬼头刀高高举过头顶，耍了个刀花，刀刚要往下落，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从人群呢，也就是围观的群众当中出了一把飞镖。打飞镖的人还喊了一声招，声音虽然不太高，大家听得清清的，一道寒光直奔李焕。你说打的怎么这么准呢？正好刺中他的心窝，噗这一下一个眼儿啊，李焕的身子一摘呗，扑通一声躺在断头台上，嘡亮亮亮亮亮，宝刀落地，顿时两腿一蹬，身归那世去了。你说投标这个人多准，另外这个功力有多深，光这标扎进他心脏足有3寸多深，那还不死吗？这一下全场骚动，老百姓是乱作一团，七嘴八舌，哟哟，这谁这谁，谁也没看清这飞镖从哪儿飞出来的。再说监斩官刘芳和孟云清，本来他俩抻着脖子瞪着眼想看这个热闹，瞅瞅宝刀的刀口那人头是怎么落的地，没想到出了这么个岔头，老百姓乱了，他们也乱了。孟云清大吃一惊，就站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，卫队摊压地面，别让人闹事，快抓住是谁干的。哪儿抓去，俗话说人上一万无边无厌呢，茫茫人海之中想要找着谁是发飙的人，那简直太难太难了。孟云清也知道抓不着，但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，告诉老百姓不要乱不要乱，行行接茬举行。说话间他从监斩台上下来，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断头台，低头一瞅，李焕死了，镖 深深地嵌在他的胸部。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，他知道发飙这个人手头太准了，谁呢？肯定在这些围观的老百姓当中，我先把你稳住，而后再把你抓住。想到这儿，他一点手，把他身后的卫兵叫过来一个，此人姓马，叫马大个子，人长得个儿也高，脸也长，五大三粗，腰里挎个枪。团座有何吩咐？我说马大个子，今儿个让你露露彩头，把刀捡起来，你来接替李焕怎么样？马大个子一愣一呲牙呀，心说再飞了一只镖就要了我的命了，但是军令如山，不敢不听啊，只好双脚一并，是。他咬着后槽牙答应一声，哈腰把刀捡起来，他充任第二任刽子手。把刀举起来之后，他手都有点发颤。孟云清转身回到监斩台，等着他执行军令。就见这个主嘴里是叨叨念念呢，他心里想什么，嘴里叨咕什么呢？怕发飙的人再给他来一镖，左顾右盼，但是又不敢不执行军令，把这刀刚一举起来，刀啪，一道寒光，又一只飞镖飞过来了，正刺中他的咽喉。就见这马大个子哎呦一声哭痛，仰面栽倒，宝刀落地，顿时是绝气身亡。有道是再一不能再二，这下可乱了套了。孟云清也傻了眼了，哎呦呵，今儿这是谁呀、啊、跟我坐上对了啊，我他妈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把发飙之人绳之以法，乱刃分尸。他回头一看，他的副官高成龙在旁边站着。这高成龙啊更不是东西，人们都称呼他二团座，他是孟云清的心腹，孟云清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。老实说，孟云清干的那些坏事大部分是他出的鬼点子。这高成龙惊魂未定，一看团座叫他，他心里就一翻个，妈耶，莫非团座也叫我去死不成吗？结果他猜错了。孟云清就说，你下去给我查看查看这是怎么回事。是。高成龙啊从台上下来了，身边也带着一伙人作为保镖，他就上了断头台，低头一看，马大个子也死了，有一只镖牢牢钉在咽喉上，鲜血崩流啊。他仗着胆子仔细观瞧，这只镖叫信镖。那位说，什么叫信镖？就是镖尾巴上的有一个小环，这环上能拴东西，能带信。正好那环上套着一封信，被他发现了。他战战兢兢把这只镖拔下来，砰，然后把这信拽出来，把镖扔下了，转回身上了监斩台，报告团座，我发现的是一只信镖，这还有一封信，拿来我看。是。把信往上一递，再看孟云清啊，多里哆嗦的把这信是轻轻的展开。老实说，这信呢都被染红了，不过字迹还非常清楚，这字儿写的不咋样，但是你能看明白。上写孟云清混蛋王八蛋，我大军即将兵临城下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明智者见好就收，若要再继续屠杀无辜群众，三日内取下儿的狗头。 落款是红一军。孟云清看完之后啊，两个眼睛就盯在红一军三个字上，顿时这汗珠子就淌下来了。这不很显然吗？红一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啊，难道说这群众之中有隐藏的红一军？这共产党怎么混进城里头来了？他是心惊肉跳啊。你说这封信给刘芳看还是不给刘芳看？没办法，把信递给刘芳。刘芳看完也有点傻眼了，他就问团座，兄弟你说咋办吧？这孟云清就琢磨，要按理说呀，今天应该见好就收，既然这些犯人不该死，就把他们放了就得了。老实说他们也没犯什么大罪，但是又一想，我是堂堂的国军团长啊，我现在坐镇一方啊，就被这小小的纸条上这么几个字儿就把我吓住了，我就不敢执行军令了。刘芳也得小瞧我呀，旁人也看不起我呀，往后我还咋混呢？为了显示自己的淫威，这小子把脑袋一拨楞，大哥，一切按原定计划行事，不能被这帮小子给吓住了。来呀，既然刀太慢，就给我用机枪给我扫。这小子一声令下呀，机枪手把机枪架上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喷吐着火舌，127名无辜的群众就倒在血泊之中。这就是当时被传为震撼大别山的318惨案。老百姓哪见过这个，有的闭上眼睛，有的把脸转过去擦眼泪，又是一阵的大乱。等突突完了之后，没有发现第三标，孟云清心说，怎么样，你还敢打标吗？还是老子第一啊。他仗着胆子带着卫队再次来到了断头台，先把那口宝刀捡起来佩戴到自己身上，然后再给县长刘芳，而后验了验尸，把手一挥，抬到郊外掩埋，得打扫战场啊。这忙活着不说，孟云清心说，不能叫这红一军跑了，肯定他现在离不开新基城。究竟红一军是谁呀？脑袋上又没站着字儿，真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那么难呢。他又把高成龙给叫过来了，高成龙是二团座呀，这小子鬼点子极多。成龙啊，我把这个担子就放在你肩头上了，无论如何给我查清这红一军是谁，要把他绳之以法，今天刑场上发生的事情要调查得清清楚楚。
是。
高成龙一看这好办，这小子上了断头台，东测测西测测，别说他有点鬼点子，他发现这头一镖啊是从左面打过来的，这第二镖是从右面打过来的，这两边的群众都有嫌疑。这群众的前头还有卫队呢，这卫队摊压地面的，左面的卫队呢是属于刘芳的民团，右面的卫队呢是孟团座带来的军队啊。难道说他们之中有奸细，有红军在此卧底？他就奔东边这儿来了。东边这是刘芳手下的部队啊，都是民团的人。他过来告诉一声，一个都不准动，原地都给我站好了啊，等候我搜查。这些民团也傻了眼了，怎么搜查自己人呢？这民团的头头是个队长，叫孙小英。 孙小英也是刘芳县长手下的红人，不见能让他带兵吗？他一看不高兴了，把脸一绷，来到了高成荣近前。我说姓高的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奉命搜查，看看谁是内奸，谁身上带着镖，谁可疑。那你不搜查你们自己的人，为啥要搜查我们的人啊？要搜查我们的人行，先得搜查你们的人。这回就分出彼此来了。高成龙呢仗着有后台，冷笑了一声，我奉团座大人所差，你敢阻拦不成？我有县长大人，我怕你不成？两个人三说两说，谁也不服谁，就骂起祖宗来了。这个孙小英就说，狗日的，他妈的，你们在前敌打了败仗了，叫人家打得屁滚尿流，没地方逃了，跑到我们新集城待下了。要不是我们把你们养起来，狗日的，你们早就死光了。有道是喝水不忘打井的人呢，你们是忘恩负义之辈，忘爷爷脑袋上安脏，你真他妈不是个人。他是一刀老底儿，县长刘芳在监斩台上听得清清，有点不高兴了，回过头来看了看孟云清，哎，我兄弟，这咋回事？怎么你手下的人要搜查我的弟兄啊？难道那镖是我手下的人发的啊？我看你们有点不识东西南北了吧。说到这儿，刘芳沉着脸是拂袖而去，回了县衙了，把孟云清啊给撂到这儿了。孟云清弄的是好不自在啊，他心说话了，这是我的范东啊，要把范东给得罪了，我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这个高成龙啊，你真是个坏事的精灵啊。他把高成龙叫过来了，二话没说，兵把削他俩嘴巴子。回去，回到团部再理论，撤。这刑场是不欢而散。回到团部了，孟云清是余怒未消，把高成龙叫到面前，用手戳着他脑门子，你哎呀，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，想提拔你的官职，闹了半天你小子什么也不是啊，你啊，今儿个你办的这是啥事儿？你把范东给得罪了，范东一生气，咱们连饭碗都得砸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干的什么事儿？高成荣觉着委屈，团座大人息怒，团座息怒，你骂我打我怎么的都行，不过有些话我得说明，据我侦查，那镖打来的方向就在他那民团之中，那里边肯定有奸细啊，难道我搜查错了不成？那孙小英就不依不饶的破口大骂，骂的难听不堪入耳，团座你也听见了，这事还能怪我吗？究竟这事在谁身上引发的？哎呀，我说成龙啊，我知道你小子，我还不清楚吗？跟了我多少年了，但是你做的也太露骨了，这事儿事先你得给我商量商量，你说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这下不把人得罪了吗？这怎么圆这件事儿？哎，没有办法呀，我还得亲自把宝刀给他送去，还得赔礼道歉。你知道他比黑的还黑呀，光嘴头上道歉不顶用，那得花银子。你真是我是丢人败财呀、啊！嘿嘿，刚说的时候，就听后院乱了套了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有个当兵的撒脚如飞跑进来了，报团座，刚才我们发现一个黑衣人越墙而入， 进了我们的驻地了，被我们的哨兵发现，一追他，这小子身子真快，一丈多高的大墙一下就蹦上去了，再找是踪迹皆无，因此向您报告。啊，有人进了我的驻地了，你们还没抓住？哎呀，他太快了，比猫还快。这下孟云清傻了眼了，看来这个红衣军真够厉害的，方才大闹刑场，现在居然又跑到我的驻地来了，看来对我生命是最大的威胁呀。这红衣军都包括多少人，他就好像周围全都是红军呢、这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高成龙在旁边看着还劝他呢，团座呀，稳住心神，别被眼前这点小事把您吓个好歹的，身体要紧。还要什么紧呢？哎，你还不快领人给我搜，给我抓，估摸着这阵他们离不开心急，紧闭四门，清查户口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查，一定要把这红衣军给我揪出来。是。高成荣领命啊，立刻集合了200多军队，分成数路开始查户口。什么叫查户口？挨家挨户的搜查吧。不用我说，你也能猜到八九不离十。这个黑衣人以及那个发飙的人非是旁人，正是艺高人胆大我们敬爱的将军许世友。许世友虽然当时不是将军，我们是这样尊敬他，这样称呼他，这都是许世友干的。书接着前文呢，红一师的师长徐向前同志以及政委等人为了要打心急，改变了策略，叫麻雀战术，成立了个敢死队，这个队长就是许世友。许世友提出来了，不需要人多，我们暗中混进心急。最后啊，他提供了个名单，领导上一审查一看，太少了，包括许世友在内一共是3个人，其中有个小名叫小屯子，大名叫罗英怀的，是代理班长，另外还有个李同儿，再加上许世友，就他们仨，这3位是艺高人胆大，这才潜入心机城。